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感谢圣灵的带领，上一堂王牧师的信息其实跟我们可以说是前后呼应，他强调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抵挡世俗化的防火墙，也是提到弟兄姊妹我们要慎重我们所听到的道理。
现在大概每一个人都有手机，那现在手机呢还有摄影的功能，很轻巧方便，所以很多人一到景区呢，我就看他们四处抢拍风景，拍这个萌照啊，发朋友圈。那有时候我也听到他们说，哦，这是抓拍，哎，这个是摆拍。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有一次我们跟一对学这个美术专业的夫妇去海边游玩哈，他们在我们两个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这个姐妹啊就对着我们走路的时候啪啪啪啪啪一直拍，她说这个叫抓拍哈，真实的记录。台湾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野生捕捉哈。是捕捉镜头还是捕捉人就不晓得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张照片。这一张呢是参加国际纪实摄影比赛拿到最高额奖金的照片。不过后来呢被人踢爆啊，说照片所有的这些人物跟场景都是为了效果而事先摆设的啊。那么经过当地的人证实说，所有照片里面的这些教室其实已经弃用，早已经弃之不用了。那包括这里面有一个那个裤子露屁股的这个小孩哈，都是刻意设计的。
裤子拉下来的。
这个刻意设计的就叫做摆拍。
不但是摆拍啊，假拍啊，还有假唱、假商品、假食品、假文凭、假学历、假新闻。社会上作假就多到让人防不胜防啊！社会是这样，那么教会呢？哦，教会里面有假教师啊，有假先知、假见证、假福音、假教会、假耶稣，从古到今都没有断过。这都像是摆拍一样的，外面看起来蛮像真的，其实里面呢都是假的。圣经要我们心窍习练得通达，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能分辨真假。
有一本书叫做《勇守真道》，作者叫做 David Wells， 他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就痛批在美国过去二三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所谓行销型的教会。那为什么他把它取名做行销型的呢？因为这些教会的领袖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教会的教义真理来建造教会的，他乃是根据企业经营的理念来建造教会。
就像企业把顾客当作上帝，凡事都要让顾客满意，所以这些人行销教会的领袖，他们就追求让来教会的人凡事都满意。如果讲台里面讲罪和审判让人听了不舒服就别讲，那人喜欢听了，好像王牧师讲的按摩中的信息哈，喜欢听这个慈爱啊、祝福啊、恩典啊，他们就讲这个。如果提到同性恋是罪，就会让同情这些同性恋的人奉献减少，甚至不来教会，那教会就沉默不讲这方面的事。
总之任何会妨碍到教会的人数跟奉献增长的，管它是不是真理，都必须让位给会众的喜好。那么他们呈现给人的是信主所可以得到的福利，而不是信主所必须听到的真理。
当教会只取悦人而不取悦上帝，看重人数和金钱高过传纯正的福音，这还是主的教会吗？教会是不是华丽，人数是不是多少，事实上都不是关键。教会是真的是假的，这才是关键所在。难怪 David Wells 痛批这些人，人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在拍卖福音，由此呢制造了很多摆拍的人，每个礼拜天按时坐那里摆拍啊，外面看起来像是信徒，其实里面不是，把摆拍的人不断的制造放在教会里。
但是这些迎合人的口味走向世俗化的教会是越来越多，这是令人忧心的现象。那么他们把信耶稣传承是不必付任何代价的廉价的福音，跟圣经的核心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他们说信耶稣啊，让你今生无灾无病，幸福快乐，没有烦恼，天天好心情啊！不但如此，来世还可以上天堂，享受荣华富贵。就像一首歌在教会里面也传唱的，说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一生追着你跑。哎呀，这难怪乎很多人很容易就被拉进教会来当摆拍，做教会里面的人。
有一年呢，我们提醒一位做媒体的基督徒弟兄啊，他在网上上放了很多一些啊某某牧师的一个视频。那我们就提醒他说，其实这一位传讲的呢，很多不是纯正的福音。他布道从不讲认罪悔改，单单告诉人说信耶稣可以逢凶化吉，病得医治，婚姻幸福，遇到难处心里不作难啊，让你还呼吸平稳。他传的这一些根本就不是纯正的福音。
这个弟兄听了以后，他就这样回答：哦，我们做媒体平台的啊，各种信息都是需要的嘛，因为要适合深浅不同程度的人。那个人你讲的我知道，他讲的信息啊，可是适合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没有真理基础的人，他们就很喜欢听这些啊。哦，他也只能听这些比较浅的道理。等到有一天呢，你让他勉强听这些道理啊，他就听不进去，什么认罪啊、悔改啊，他就听不进去，他会磕到牙齿。好，那么等到他有一天慢慢的晋升了，他可以吃干粮了，他自己会去找干粮吃，找那些比较深一点的道理的东西。
听完他这样说，当时我们两个没有说什么哈，不过后来我们两个一琢磨，发现他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
问题大了。
这其实不是关乎福音深浅的问题，而是关乎到是真福音还是假福音的问题。那你想，一个人不信主，他根本完全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你一开始你就给他假的，那这不是害他吗？然后他哪一天真的听到福音是啊真的福音了，他反倒以为是假的了，这就更难悔改了。
后来我们在有一些布道会的地方，我们是讲认罪悔改的信息，遭到最大抵触的就是曾经听过听信假福音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说：哎呀，你讲这个罪啊，讲审判啊，把上帝讲得这么凶，人听了都不高兴啊，你在破坏上帝的工作。结果我们讲认罪悔改变成是在破坏上帝的工作。
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对真理掉以轻心，真福音假福音无所谓，只要人愿意举手决志进入教会，愿意下水受洗，
这真的是拖人下水
然后就认为说这是神人共乐的事情，因此就制造了很多摆拍的坐在教会里面，形成一种兴旺的假象，还沾沾自喜。
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写信给犹太的基督徒，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对所听到的福音漫不经心哦，真假也不分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四节。来，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什么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当时有一群住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信心产生危机，信心不坚定，他们有可能要离弃基督的救恩，退回去犹太 的信仰的这个危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这一封信去告诉他们，劝诫他们，警戒他们，旧约的许多人事物都是为了耶稣和十字架的救赎工作来做预表的，再三的警戒他们不可以偏离基督受死赎罪的真理。
他们的信仰进入这个危机，为什么？原因一语道破，在第十二节说，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必须吃奶跟彼得前书二章二节的爱慕灵奶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意思正好是相反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这是在比喻一个渴慕追求，他在主里面重生以后渴慕追求神话语的一种态度。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哪管他信主只有几天的时间，不论信主多长多短，他都会爱慕上帝的话语，爱慕上帝话语的纯净和营养，就像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是正常的情况。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是正常的。
但是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必须吃奶刚好相反，它是不正常的。这个意思是说他呢严重的挑食偏食。必须两个字，那个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就是有紧紧抓住抓在手上的意思。他只认这个他喜欢吃的奶，紧紧的抓住，再有什么营养的东西他看都不看，碰都不碰。
这个必须吃奶有几个特征，头一个特征就是听不进真理。在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我们有好些的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大家注意了，不是因为道理太深，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不听，是一个挑食产生了必须吃奶的表现。跟刚才跟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所说的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可以说是前后呼应。
就像很多人只喜欢听神的慈爱，不愿意领受神同时是圣洁公义的。我们只愿意接受信主的好处，但是不愿意付代价为主受苦。这就是属于必须吃奶的。
而刚才讲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说一个人爱慕灵奶，跟所谓的吃干粮，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他们，好像王牧师也讲到，不但听见了，而且领受这个真理，然后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他们就持守，而且行出来，以至于他们的信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领受，不断的坚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固。那么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里的干粮不是指艰深难懂的道理，而是一些最基本的最根基性的东西。这些最基本最根基的性的东西，对那些吃奶的人来说，他把这些很纯正的很根基很必须的当作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他说我不要，他只要去吃奶，只要吃他自己喜欢吃的。
必须吃奶呢，就会造成两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在十二节这里讲的，他说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这里的小学的开端啊，你不要以为这里讲的是说哦，这个肯定是道理很浅显易懂，不是的，这里是在强调说这一些是最根本最基要最重要的真理。那整这一节十二节的意思呢，我们用大白话来翻译，就是说你们聚会这么多年了，怎么连着最重要的核心的真理你都不明白，你都不领受，你还要从头让人来教你们一遍。
第二个必须吃奶的严重后果是在十三节，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因为他是婴孩。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意思就是不明白真理，他糊里糊涂的，连什么是真理他都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所以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这里的婴孩重点不是在于他灵命的幼小，而是在强调他不吃干粮只吃奶。 结果呢，他完全就没有分辨的能力，就像个婴孩一样，什么台上讲的啦，微信圈发的啦，某某名目说的啦，他照单全收啊，他都信以为真，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就是像这个婴孩一样。
所以这个婴孩呢，跟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讲的小孩子原文呢，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怎么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婴孩跟小孩子呢，这里形容的就是指信徒真理不明，很容易接受错误的信息，但是这些错误的信息是他们非常喜爱的。
作者在这里就警戒了，不要再做这样的事，要改变，要开始吃干粮了，心窍要习练的通达。通达的意思就是成熟，借着领受这个真道放在心里面，领受这些福音真理，然后操练，在生活中操练，慢慢就锻炼出来很成熟的属灵的分辨力。好歹一来马上能分辨，能够分辨，哎，这些是错误的，该弃绝啊，这些是该领受的，真好，赶紧的领受，这个就是能分辨好歹。
所以希伯来书用必须吃奶是婴孩，其实就是在警告他们，就是说如果他们不从这种吃奶的这样子的态度来悔改，他们持续的只愿意领受部分他们喜欢的圣经的道理，
严重的挑食，
那这个对属灵的生命是危险的，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事实上呢，这一个希伯来书的这一个警告的主题，从整本希伯来书的不断的出现这个警告的小主题。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挑其中几节我们来思想一下。
二章一节我们先看，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很专心的领受，王牧师提到要听领受，要不然你很可能会随从世界的潮流流失了。
这个郑重就是专心留意，放在心中，不断的持守这个真道，这是郑重的意思。那么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这里也说，
一起读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若个持续的背逆，我就持续的，我就挑食，我就只能吃奶，怎么能逃过罪的刑罚呢？因为不领受上帝的福音真理，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这里我们一起读，
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来，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再次的，这个谨慎跟前面讲的郑重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要专心注意的去听并且持守。
这里警戒人不信的心是一个恶心，不是神离弃你，是你自绝于上帝的恩典和约之外。
再看四节二四章二节，
一起来读，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劝诫人要凭着信心来领受救恩的真道，否则你光拿来听听听听听，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
这是四章，然后接下来就是五章，我们刚讲的，他说你不要当婴孩，不要必须吃奶，要吃干粮。然后接下来后面的六章讲的更加的用形象化的，更加严重的来警告他们。作者甚至用一连串被盗的比喻，说你们这样子就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来警告人被盗的严重后果。
再看六章八节，一起读，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什么？焚烧。
这些都是不断出现在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说你们要郑重的听，你们要持守，你们不要只听你所喜欢的，只要是神的道，你要全部的听进去。
那我们做个小的总结啊。希伯来书作者在五章责备这些犹太的信徒信心不坚固，说你们是必须吃奶的，并不是说他们灵命幼小，没有追求更高深的神学的知识和教义，乃是严厉的在责备他们，你们严重的挑食，只愿意领受你想领受爱听的福音的真理的部分，你不郑重所听到一个基要的一个全备的最根基性的福音，哇，这个是相当危险而且会致命的。
这一些希伯来书作者所比喻的啊，跟这个中马田牧师讲过的一句话啊，我觉得是类似的，这个比喻是类似的。
他说 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or you'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partly a Christian.
简单的翻译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是个基督徒，要么你就不是基督徒，你不能只是一部分的然后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大白话就是说，你只愿相信和领受你喜欢的那一部分真理，那一部分的福音，你就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
有个企业老总啊，聚会很多年啊，声称他自己是基督徒，人家就问他说，哎，你信不信死后有审判啊，信不信有永生啊和地狱啊，他就这样回答，他说，我现在信的还比较浅，程度呢就跟小学生一样啊，还没有到大专的程度。
其实你不要被他的回答所误导了，你现在不信永生跟地狱，这不是程度深浅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你是真的信或者是你不信的问题。
还有一次问一个受过洗的很多年的人啊，说你相信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吗？他这样回答，他说永生啊就像公司年终发红利奖金一样啊，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没有也无所谓啊，今生过得好就好了，不要想那么远啊。其实这也不是想得远不远的问题，是到底信还是不信的问题。
弟兄姐妹，从希伯来书警告我们的，我们一定要郑重的听，凡是真理我们就用信心领受进去，然后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阿们。
不要成为吃奶必须吃奶的这样的人，糊里糊涂把不信当作只是信的钱，这可是关乎我们永生跟永死的大事情。求神赐我们一个柔软悔改的心啊，像过去那一种对真道对福音漫不经心无所谓的态度来真正的悔改，这样我们才能有份于基督永恒的救恩。
教会为什么必须要到了要抵挡世俗化的光景，正是因为我们从个人到教会很多多方面我们都真理不明，世俗化因此非常的严重。接下来我们提出两个持守根基性真理的两个吃干粮的操练的原则给弟兄姊妹，避免落入了希伯来书作者所警告的那一种必须吃奶的危险。
第一个操练的原则是我们要追求认识核心的教义和正统的神学。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一听到教义神学，他就认为说，哇，这些是很枯燥的不实用的，哎呀，知道不知道无所谓，我生活过得好就好了。所以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教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出生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
或者听过类似的话。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存在长存的道。意思就是说，人是透过听见上帝的真道然后被圣灵重生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纯正的正统的这个教义不是别的，就是那些让我们对救恩听到以后能够产生信心的一些根基性的真理。
19世纪苏格兰的神学家波拿尔他就曾经指出来，他说 基督教既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教义，两个几乎有同样的分量，但它首先是一种教义，然后才是一种生命。
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人的重生是在听到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因此归信基督的信仰必须先接受核心的真理，我都信了，我也愿意跟从了，然后因而产生属灵的生命。从这样的话看起来，如果一个人说我不信复活的教义，那我们就不能把它定位是信主的，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个核心的教义。
或者再好比一个人，他不信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说耶稣是被造的，那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有属灵生命的。
有位姐妹说，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个人他不信圣灵是神。我说那你赶快告诉教会的领袖，千万不要让他再教主日学了哈。姐妹说，可是教会的领袖看他很热心啊。我说他现在教会很缺人手服侍啊，他热心就让他教呗。我说你赶快去提醒教会的这个领袖，不要光看一个人热心不认心哈。他不信圣灵是神，基本上就没有归信真理，基本上就没有属灵的生命，你还让他去教儿童主日学，那不是把人都带到沟里去了吗？
可见你一旦撇开了纯正的教义，核心的教义，那你拿什么去衡量这个人是不是重生得救，是不是真的有属灵的生命？
是啊。
那一个人他不信核心的教义，他就不可能有属灵的生命。
特别在这个真理不明的这个时代，竭力持守纯正正统的教义，就是所谓的正众所听到的真道。我们熟悉教会历史人都明白，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异端邪说，他们就是不遗余力的企图推翻，企图拆毁正统的教义。撒旦也很清楚，清楚的教义，正统的教义就是他工作的唯一的拦阻。但是可惜很多的个人信徒跟教会不明白，纯正的教义是我们捍卫信仰的最后的一道防火墙。你看上个世纪美国的教会走自由派的神学路线，他们喊什么口号呢？他说基督教是关乎行为，不是关乎信条，基督教是关乎人生，而不是关乎教义。
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背后他们的目的呢，是要拆毁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为什么称呼他们是自由派，就是说他们不受教义的规范，很自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也不受圣经是神话语最高的权威，爱怎么扭曲圣经就怎么扭曲圣经，所以就称呼他们是自由派，很自由。
基督信仰难道只是关乎行为，不是关乎信条吗？如果只是关乎行为，那我们看有一些人靠行为啊，他来修佛修禅，靠孔孟啊，靠心理学修身养性，甚至连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也说，我练了大法以后性情脾气都改了很多啊。他们都在行为上有这样的改变，难道我们因此就认定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是得救的了？因为基督教也跟他们一样只是看行为啊。
今天人如果可以靠行为就能得救的话，那么耶稣根本不用道成肉身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呢，高举教义之外的善行和修炼，事实上是对基督十字架救赎工作的全盘否定。
但是这个话，这个口号听起来很合人的心意啊！不知道你过去是否也不知不觉赞同了他们喊的口号，教义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生命啊，重要的是行为改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也已经在替自由派传播错谬了。那么现在就要赶快的悔改，不要像那个必须吃奶的，对持守真道漫不经心，也不会分辨好歹，人家喊什么，哇，基督徒喊出来的我们就支持，其实也是顺从了自由派的错谬。
那么自由派的这些走的神学路线对西方的这些教会造成的危害是非常的灾难性的，但是感谢上帝的怜悯，在那个时代也兴起许许多多愿意持守真道心窍洗练的通达的这些人起来与他们竭力的争辩。那他们就呐喊出来说，基督信仰不但是关乎行为，也关乎信条，也关乎教义。我们追求的生命是一个看重教义的生命，所以教义跟生命是不能够拆开的，不能割裂的。
我们真的感谢主，主在那样的时代兴起了那一班人来与他们竭力争辩，这些人正是用信条和纯正的教义这一道防火墙来把自己跟自由派做区分。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哎呀这个道理深啊，这个道理还是浅啊，争辩的焦点是到底你信还是不信，到底是持守的是真理还只是部分的真理。
那么在这个自由派神学之后，90年代美国呢，它的教会又兴起了所谓的新兴教会运动啊。那这个新兴教会运动的形态是以后现代的年轻人为主的，本来的初衷是想要对这一些后现代的年轻人传福音，跟他们做信仰的对话。但是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领袖呢，他们呢整个信仰就变质了。他们喊出的口号就是，他说神学教义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跟随基督的榜样，重要的是活出爱的生命。
你注意看，你能分辨好歹的注意看他们喊的口号啊，这个其实就是过去自由派神学的变种。你在小组团契查经班啊，甚至在讲台上教会的领袖的口里面，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啊？我们要跟随基督的榜样，最重要是活出爱的生命啊。那么我们要开始学习做一个吃干粮的人，就要小心分辨这些带有这个迷惑性的话，我们要小心分辨的。
那有人就会问说，哎，那他们强调说要跟随耶稣啊，活出爱的生命啊，这个有什么错？
对啊，有什么错啊？你会第一个反应问有什么错啊？
其实他们的错是错在绕开的教义，抛开的教义。
他们所谓的经历神，是指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来认识那位神。所谓的跟随耶稣基督，是在不需要耶稣基督保血赎罪的前提下，人凭自己的努力来活出基督的样式，基本上又掉回去一个自救的、自我救赎的那条道路上去。
所以这些话是非常迷惑人的，但是你仔细思想，这个是架空整个圣经，然后要来认识跟经历神。那你想，架空了圣经的教义跟真理，你认识的是哪一位神？你抛开了不承认基督宝血的救赎，那你跟随的是哪一个基督呢？
这就不是经历神的途径不一样的问题，是经历的神是真神还是假神的问题，不是跟随耶稣的方式不同的问题，而是你跟随的到底是哪一位耶稣的问题。
甚至有的新兴教会的重要领袖就主张说，啊，我们这个时代在变，所以我们的神学也要变，福音的信息也要变。那过去的旧约那一位公义审判的神，他说已经过时了，新约里的神呢是慈爱的，不再要求公义和顺服，他会是一个悦纳世人包容一切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来分辨这些话，因为人不可能只相信圣经的某一个部分断章取义的，只听自己想听的，然后还能够因此得到救恩。
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or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partly a Christian. 那说起西方这些自由派，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新兴教会的运动，他们的思想本质就让我想起20多年以来游走在华人教会的某位名目，他喜欢强调上帝啊不会在教义里面跟你的头脑里面纠缠，他经常主张的就是我们要直接面对神，要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我们不要借着神学 不要借着教育去认识神。包括每一次布道会他一定会讲的，他不讲的是认罪悔改，他这个他不讲， 他一定讲什么，他说耶稣的爱就像阳光空气，是无条件的，是不要钱的，白白的给你，不管你好你歹他都给你，不管你信他不信他他都给你。哇，这个很具有迷惑性的邀请。
如果你仔细的去思想他这些话，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论调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些自由派的还有自由派的变种的路线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很多必须吃奶的人就爱听这些信息，他的视频音频到现在还有很多很热心的肢体到处的传播，因为他说人喜欢听，因为这些都是必须吃奶的。
只要讲认罪悔改人不喜欢听，这个他不讲，他就讲那些人喜欢听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